草根影响力新事业黎真明。一审重判，二审减半，三审猪脚面线，这是长久民间流传对于满城轰动的司法案件的顺口溜。这次立委涉贪收贿，检察官起诉书出炉，即将进入法庭攻防，会不会又应验这样的传言？民众会再次增大眼睛关注。针对检察官的报告有几个疑点和感想。一、蔡英文曾高喊苏振清是立法院的第一号战将，涉嫌收贿高达2580万的苏振清沦为阶下囚，请求交保理由竟然是以前英文联考零分所以不会逃亡，乍听之下还以为是搞笑，显示他极渴望交保的心情，这是他以为最可能被接受的理由。委员竟不知世界辽阔，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讲英文。如果不是收贿被关，他已预备好要选屏东县长，不止英文水平了，他的智商判断力也不遑多让，屏东乡亲该庆幸没有让这样的人当选县长。二、苏振清索贿金额最高，即是敛财，至今全盘否认，辩称没有违法，没有犯罪，跟李恒龙之间不是汇款是借款。最离谱的是他向监察院所申报的财产申报书上有4000多万存款和1亿股票，他竟说都是借贷来的。为了撇清汇款，不惜再撒更大的谎，苏振清真的没有得到任何教训，也不知悔改，毕竟他的说辞完全不合逻辑。为什么要借上亿的钱谎报是自己的钱，使公务员在监察院的公报上登载不实，只因为这样硬拗就可以逃脱收贿的罪名吗？苏振清要不要交代几亿借来的钱金钱流向？三、苏振清为李恒龙效犬马之劳达9年之久，还打着苏家权的名号狮子大开口，向李恒龙要2000万的索贿价码。后来苏家权的特助何立伟蔡黄狼得知调查局在追查索贿案，向苏振清通风报信，以至于苏振清和李恒龙之间立借款合约，试图掩盖收受贿款行径，剪掉传唤蔡黄狼，竟然完全不讯问苏家权是否知情。苏家权特助从何得知调查局正在搜证调查的讯息从何而来？苏家权是否从旁协助？这些都应该厘清真相。社会大众期待检调不要怠忽职责，然而检调碰到高官就自动回避的态度，让人失去社会对司法的尊敬。NIYC 64，图片取自 FB 苏振清。四、立法委员争相求财若渴的逐利之夫。起诉书说他们在李恒龙面前屈膝卑躬，矮化成为李的家臣，其实更像被李恒龙操弄的玩偶。运用质询施压官员，冻结或删除预算，开协调会及公听会，提案修法将公务员送廉政署等手段，所有的立委职权全用上，只为了博李恒龙欢心。李恒龙一句你演得很好，就可以额外加码打赏。原来人模人样的立委在有钱大爷的面前不惜牺牲色相，扮演立委的职分都是在演戏呢。五、不止立委位高权重，立委的助理也是权势滔天，扮演立委的白手套，整天替立委瞧事情。立委赵振宇 A 百万，他的助理向殡葬厂商诈的千万。陈超明没有出席公听会，他的助理竟也借机向李恒龙索取50万。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曝光，立委一定不会料到助理如此心狠手辣。还有居间穿梭的前客也从中敛财，扮演黑吃黑，这些人行径和黑道没有什么不同，连江湖道义都守不住。六、检察官执法有双重标准，是道地的未得不促。徐永明因为是涉林佳龙，所以一切都被轻轻地放下，这样公平吗？为什么徐永明住家查获310万现金不用查扣，其他人都要查扣？徐永明推脱说是借款， 最早的说辞与林佳龙、廖子曾有出入，后来三人统一口径说借款，检察官就不再追查是否借款。被查到就说是借款，好像早已成了政治人物的习惯性托辞。例如，陈明文在火车上掉了300万疑云，他说是向大姐借款，但是他自己的财产申报当年就暴增3000万元，外界不解为何要向他人借款。徐永明为了党的资金募款，为什么不存到党部账户却放自家？检察官为什么留下这么多疑问？是在替高官解围吗？检察官的不作为让社会质疑法律碰到权贵就转弯。过去牙医师工会和中药商工会为了相关法案行贿立委的事件罪证历历，同样闹得满城风雨，但是历经多年的审判最后都判无罪，所谓的汇款被判属于政治现金，与立法没有对价关系。立委形象不好，屡屡收贿谋取私利，这回减掉历经多年的搜证，会不会又一次的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全都没事？这是社会大众最为关切的。